这两个礼拜牧师跟志刚牧师跟子夏弟兄他们在英国伦敦参加转宣，带领两个参加两个营会，一个是家庭的营会已经开始了，明天是家庭营会的结束，然后接下来就是学生营会，他们在那边服侍相当的辛苦啊。那这两周呢，今天由我来分享，下礼拜是由 ECC 的崔牧师Gaylord 崔磊牧师会来用英文跟大家分享，因为下周是合堂跟青少年的合堂，我们还是会继续请神级姊妹给我们翻译。下礼拜我想问一下哈，大家我们在座的参加过报佳音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参加过报佳音还不少人呢。因为照我自己的经验，好像在北美的这个华人圈子里面报佳音的情形不多啊，有也许过去在学校或怎么样，我想恐怕是住的地方分散的关系吧。那么报佳音没有参加过报佳音的弟兄姊妹们不知道知不知道这报佳音是怎么回事？其实报佳音，其实我们上12月11号那个晚上我们青少年带领的一个诗歌的敬拜晚会，其实也是一个报佳音的一种形式。那么传统上的报佳音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大家组成一个小团体，到商场去啊，或者到别人住宅区里面啊，一家一家的到前面排好队啊，大家这个准备好就唱首歌啊，唱一些这个圣诞节的歌啊，像平安夜啊、小小伯利恒啊这些啊，让人觉得这个很应景、很温馨的啊，所以这是报佳音啊，这是这个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报佳音啊。那其实报佳音真正的简单的说就是用歌声啊，用歌声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啊，就用一些歌曲。那么其实呢，我们好像我们都知道，这个2000年前在历史上第一次报佳音，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我用这个路加福音二章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时候当然是在这个圣诞夜的晚上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群牧羊人他们在外面呢，晚上忽然有个天使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吓了一跳。那天使就跟他们说，你不要害怕，我来是报大好的信息因为呢，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就是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呢，在伯利恒的城里面已经为你们生了个婴孩，包着布放在这个睡在这个马槽里面，你们看到他，这就是一个记号所以呢那么这是天使宣告完了之后呢，就有大队的天兵，大伙儿一起这个唱诗歌报佳音就是说这个在至高之处归荣耀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然后呢，这批这个伯利恒郊外牧羊的这些人呢听到了就赶紧就赶到这个城里面，就找到了约瑟跟玛利亚就看到在这个马槽里面睡着一个小小的耶稣就他们就看到这事情就应验了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就跟四周的人讲这个天使跟他们说什么所以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报佳音所以如果大家对报佳音不熟悉的话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报佳音的叙述。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从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记载了各四个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他在世上做的事情怎么样这个选召他的门徒后来怎么样在十字架上面流他血为赎了世人的罪然后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复活之后又在地上40天跟这个门徒们讲说天国的事情，然后就升到这个云端上面去了。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读圣经的话，《使徒行传》就讲到这个他的门徒们、使徒们怎么样继续把这个好消息，怎么把这个福音、这个佳音继续的传到2000年，就传到我们今天了。所以这么一个好消息就一直这么一个保持的传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的庆祝圣诞节。那我今天呢，我主要想要分享的信息，我就先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然后再回去再讲一下，怕讲不清楚啊，所以我就先把这个总结先跟大家说一下主要的信息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就是跟大家我们大家互勉吧啊，用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做一个报佳音的人啊，这个可以从两个步骤去理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爱的人啊，这是第一步啊，因为要去报佳音，你自己必须里面有爱啊，那里面怎么有爱？你必须先要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爱的人啊，虽然讲起来似乎很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做起来并不容易。那第二个步骤呢，就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体现爱的人啊，当我们自己有爱充满的时候啊，里面的爱越多就越愿意从我们的身上流淌出来啊，我们体现爱。所以这是一个那两个步骤啊，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所以就用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报佳音的人。那我今天想是用两段圣经跟两个小小的故事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讲得清楚一些那第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恐怕也都听过这个并不普遍，因为在这个在19世纪有一个法国的这个大文豪叫雨果。雨果他写了一部小说，很长很长，有这个千把页，一两千页，那叫做悲惨世界。那里面有个主人翁，那这个事情的背景呢，是在这个19世纪初在法国那个时候也是遍地的战乱，所以呢生活也相当的艰苦。那么这个主人翁呢，他这个法语的名字叫做Jean Valjean那我们就姑且叫他小蒋吧比较近一点，我们就姑且叫他小蒋。但是小蒋呢，他当初为了他的妹妹，他妹妹有个小孩那时候生病可是呢家里很穷，没有钱给他买什么东西，眼看这个小孩这个健康越来越差，所以呢他有一天就走过一个人家的屋子，从那个窗口呢就看到里面有个桌上放了一条面包他就忍不住，他想到这个小孩的需要他就拿石头把这个窗户打碎，伸手进去就把这条面包给拿了出来但是不幸他这个拿出来之后呢，他被人家看到了，他就被抓到了抓到以后呢就交到这个警察局，他就被判刑，判了5年。但是呢他心里面一直非常的不平，他说他想他不是为了要去偷东西，不是要去犯罪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不平。所以他进了这个监牢里面呢，他一直想要逃一直想要逃，但是呢每次逃每次都被抓回来，那每抓回来呢罪又更加一等所以呢他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呢一直做苦工直到这一天呢他放出来了放出来多少？19年之后，就为了拿这么一条小小的面包。那么他出来以后，他想我有一个新的生活我可以开创我这个新的日子可是没有想到，他出去以后工作很难找，因为而且他又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只能找打点零工。人家这个找了他做事的，也不付他这个全部的钱，他觉得你这个人不配。所以他这个穷苦潦倒，天气寒冷，所以他就到了这个小城的里面呢，他就看到一个人家那时候天气也阴暗了， 啊，他就进去啊，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啊。他进去以后呢，那这家的主人翁呢，啊，就很温暖的啊，很张出了他的双手就欢迎他，啊，就请他坐下。那满紧他赶紧就这个吩咐家人就给他做，做东西吃啊。做完以后呢，就在给他桌上摆了很漂亮的桌布，然后把他家里面很好的这个银做的这个餐具摆出来啊，然后就给他吃。啊，吃完以后呢，啊，又给他这个安排一个温暖的床，让他晚上睡觉。那这个小蒋他把这个几乎把桌上的东西都吃光了啊。吃完以后，这个嘴巴上谢谢了主人，就钻着这个床上去，就早上睡觉了。啊，没想到他半夜爬起来就偷偷的把这个所有的银的这个餐具呢，全部包起来，半夜就逃走了，啊！他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啊，这么傻的人，这些东西被我看到了，我就拿走了。没想到他出去之后，天亮了，天亮了不久，啊，他又被抓住了。啊，你想，这么一个人身上抱着这么一大盘东西，人家一看里面都是银器，啊，他不是小偷是谁？啊，所以呢，就问他是哪来的，所以他就把他们带回到这个人家里面，啊。那么这个警察就跟他说啊，就说哎，这个小蒋说这个东西是啊从你们家来的，说这不是他偷的啊，说是你给他的，你让他带的啊。那么这个说哎，结果其实呢，他住的这家人，他里面住这家人，他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神父的家里面啊。那么当这个警察在那说的时候呢，啊，他就接下去，他说是的，这些东西是我给他的啊。那小蒋已经心里面想，这个我完完全全半夜偷出来的，但是呢啊，这个人他愿意啊说是啊他给的，而且啊他还跟小蒋说，这个在这个警察前面这个做戏啊，他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啊，你干嘛走得那么早呢啊，你看我们这两个更值钱的这个银的烛台你还没拿呢，说着说着就把这两个烛台也交给了小蒋，说你就拿走吧啊。所以他就这个警察嘛，就知道这啊没事啊，这是他给他的，所以警察就走了。那么这神父就跟这小蒋说啊，他说今天神赦免了你啊，你以后就拿着这些东西啊，你去做一些诚实的事，做个诚实的人啊。所以这小蒋他就拿了这东西就出去了啊，在路上这个走不下去了啊，走不下去，痛哭流涕。他说啊，我这个人一辈子啊，我知道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他居然有这么一个人啊，我就这个无缘无故的啊，他赦免了我，还把这个东西交给我啊，让我去开创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呢，他说从今以后啊，我过去的小蒋死掉了，从今以后我是一个新的人了。那这个故事很长，我底下就不说了，一说的话这个三天三夜说不完的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说，里面充满了基督的爱啊，各个情节充满了基督的爱。那么所以这是悲惨世界里面的一段小小的故事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小蒋他的变化啊，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改变是要用爱来改变的啊。那么这个小蒋透过这个事情啊，他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我们可以看出他当初是一个非常充满这个情感的，对不对？他是为了他这个小孩子，为了妹妹的小孩子，他去他只是为了去拿这么一个面包去救他啊。但是呢，19年下来，让他的心啊断裂的像石头一样。但是碰到这么一件事情，让他一生的改变啊，所以他开始愿意啊接受爱，他开始意识到什么是爱了，因为他过去没有意识到啊。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啊，故事之一啊。那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第一个啊，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做的，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接受爱的人啊，愿意接受爱的人。那么我就再讲一个啊，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我相信 可能会更熟悉了啊。这故事就是卖火柴的女孩的故事啊。我相信，这是一个安徒生童话里面的第一段小故事。这个故事呢，这是丹麦，这是发生在丹麦的这个地方。丹麦是个很寒冷的地方啊。那时间呢，也是圣诞节的前夕啊。那么就在这个丹麦这个小城啊，天气寒冷啊，天上下的这个鹅毛大雪啊，路上呢这个行人熙来攘往的啊，也这个马车啊来来去去的，街市上相当热闹，因为是圣诞节的前夕，所以看到各个商店里面前面呢，这个家人呢，父亲母亲带着小孩在各种不同的商店里面买东西。啊，有到这个礼品店去买一些礼物啊，有到食品店的里面去买一些这个晚上圣诞大餐需要用的东西啊，那么也有到服装店里面买一些新的衣服啊，买新的鞋子啊，这大家都很兴奋啊，忙忙碌碌的准备过节。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在路边上啊，其实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一个小女孩啊，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一些火柴，她是个卖火柴的小孩。这个小孩呢，他前不久刚失去了母亲啊，他父亲呢又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所以时不时呢就让他出来卖点东西啊。那么这天呢，就圣诞节的前夕，这小孩就在街头上就看到这个来往的行人啊，就说要卖火柴，卖火柴啊，先生啊，请你行个好吧，啊，给我买一些火柴吧啊。所以可是他这忙碌了一天，因为大家这个忙忙碌碌的，都在忙自个的事啊，所以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看看他这个手上卖着什么样的火柴啊，更有少人问他这个价钱怎么样。所以那么眼看着这个天色就慢慢这个暗下去了。路上的行人也开始越来越稀少了所以那这个小女孩呢，那个时候因为天也凉了，冷风嗖嗖的啊，她在外面也冻了一天了肚子也饿，她一下很想回家，但是呢，她记得她父亲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跟严严的跟她说，就是你要是这个不把这些火柴卖了，你今天就不要回来啊。所以这个小女孩呢，她心里面是又孤单又饥饿又害怕又害怕啊。那看人也少了，所以她就慢慢的就缩到一个这个街头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她就靠着墙啊，靠着墙啊，这个冷风嗖嗖的，所以她受不了，她就从这她小篮子里面呢啊，她就拿出一个火柴，她想我就点个火，我就取个暖吧，她就在墙上呢划了一下。墙上划了一下，哇，这个唰的一声，这个火光就出来，哇，马上这个有这个金黄的火光啊，还有这个热度就出来了，哇，他眼睛里面似乎就看到这个火光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温暖的火炉，他情不自禁的就伸出两只小脚，两只小手想要去取暖，没想到这个手脚一伸出去，马上这个火炉就不见了，原来这个火柴灭掉了，他又从这个篮子里面又拿出一支火柴，又在墙上那么划一下子。又划一下子这下他看到一个前面一个桌子，上面放着这个好吃的东西好喝的东西，漂亮亮的蜡烛烛台什么的。所以他正伸手，他想他饿了伸手要拿手上抓到的那只鸡腿，正准备放到嘴里的时候，那鸡腿又不见了他手上拿的还是一根烧剩的火柴那这下他急了，他就又拿出一根，又在墙上一划之后呢，一下子这个金黄色的火光一出来，他发现他原来站在他奶奶的房子前面他想到奶奶生前是最喜欢他的他就拼命的敲门敲门，果然这个门一打开，里面站的就是他奶奶伸出双手要拥抱他，正要拥抱他的时候，奶奶不见了那奶奶不见了所以这下他急了，他马上就抓出一大把的火柴，就往墙上一划，轰的一下子，这个火光熊熊 啊，马上这个金黄色的啊又出来，哇，他很高兴，他又回到奶奶的房子里面啊，这下子奶奶伸出手来，他牵着他，他带他去看装饰漂亮的圣诞树，这个桌上好吃的东西，哎，他就抱住着奶奶，他就舍不得，奶奶，我太想你了。啊，就抱着抱着，脸上也浮起一点这个幸福的笑容。但是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在街头走的时候，看见边上一条小巷子，小巷子墙边上坐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冻僵的小女孩，脸上似乎还挂着一丝笑容，身边都是散的一些烧过的、点过的火柴，人们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那在忙碌的脚步里面，人很快也就忘掉了这件事情啊。这是安徒生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后，心里面是怎么个想法啊？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会对这个小女孩有很深的同情。很深的同情，我们也许会想到，如果我在那儿就好了，我在那儿，我就把他所有的火柴，我就给买下来，我甚至不要拿他的火柴，我就给他一些钱，恨不得我到那个地方去，我把他接到家里面，就给他吃点东西，给他一个舒适的床，让他睡一个晚上，第二天把他送回去，不是也好吗？那这是我们这个从里面发出的这个同情心，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个小女孩的问题吗？你想想看，这个小女孩在孤孤单单的在那个地方，她心里面的孤单，她心里面的无助、惧怕、无奈，她在那个时候。他点起火柴，他想到的那些东西，那些才是他需要的。我们怎么给他呢？其实我们也想想我们四周的人，不管是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有也许是我们熟悉的人，我们很亲密的人，也许他们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时段里面，某个阶段里面，也有这种感觉，也有这个孤单的感觉，有无助的感觉，这个有惧怕的感觉，是吧？有无奈的感觉，可能都会有啊。那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身边卖火柴的小女孩呢？我们怎么样去我们怎么样去关怀她呢？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啊，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我说哎呦，这是童话故事，讲给小孩听的，这太深了。但是呢，我很感谢安徒生，他愿意把这么一个故事写出来啊。其实我们多去思考一下，想想看啊，的确是你想想看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身边人的需要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他们的需要夫妻之间，他们有些夫妻之间配偶，对吧？也许做丈夫的觉得妻子做得不够好，那么妻子也许觉得这个丈夫这个不够有出息，也许觉得怎么子女教育不好，小孩不自觉，不好好念书，就互相责怪也有可能。那么做父亲的有时候看着小孩不听话容易动怒，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反应我们时不时都会有这些东西浮上来。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对付这些东西那当然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目的在圣诞节不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沮丧，觉得非常悲哀其实这个世间有极大的盼望主要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我们 翻开圣经，我刚刚说我们要读两段圣经，两个小故事，我两个小故事已经讲完了，我们就读一段圣经。我们请大家打开啊，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四章，我们读一下16节到19节，短短的一段。翻到了吗？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读一下啊。我们路加福音四章16节，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谢谢。所以这段是讲说主耶稣基督他在早期的时候，路加福音才在第四章，就是很早期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刚刚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呢接着又经过40天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后呢，他就回到他这个长大的地方他的家乡到了拿撒勒到了加利利地方的拿撒勒，就在那个地方就过着一个在那个时代敬虔的一个生活所以每到安息日就到会堂去聚会那个时候的规矩呢，就这个安息日管会堂的人他通常呢都会这个找几个人进来的话呢，就请他读一下神的话那么这天呢，耶稣进来，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就看到耶稣就把一个皮卷呢就交给耶稣，就让他念一段。那交给他这个皮卷呢是以赛亚书这个不是耶稣自己挑的就是该轮到以赛亚书了，就轮到以赛亚书了。那耶稣就展开这个皮卷，他就找到一处，他就念他念的这一段呢，正好是以赛亚书61章第1跟第2节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里面那耶稣呢，他基本上他念完了这一段，他就跟这个当时在会堂里面的人说这个就是神差我来的意思他只是借着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当年所写的就是很巧妙的用这句跟大家宣告神差他来，他要他做什么事情他说什么呢？就是神用膏膏他膏我要跟大家报告什么呢？报告叫贫穷的得富足，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而且神要悦纳这个神的喜年我不知道大家对喜年清楚不清楚？喜年其实就50年英文叫 Jubilee 50年在英国女皇那个前几年在庆祝她这个50年这个王位所以有个这个Jubilee 这个大大的庆祝了一番。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犹太人的神当初创造世界以后，不是6天创造，然后第7天歇了他的工就定为安息日，所以在犹太人呢，他们工作6天休息1天那么到了这个摩西的颁布律法之后，在利未记里面有记载到不光是过安息日，同时也过安息年那安息年的意思是什么呢？安息年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在耕地的时候，耕一块地，这块地你只能够耕种6年，第7年要休工，第7年那块地不可以耕种为什么呢？就是要让那块地，连那块地都让它休养生息能够再重新的这个补足养分，然后继续的为这耕种的人这个 提供他的这个土里面所产的东西，所以这是安息年，每七年休息一年啊。那么七个周期，七七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那一年也是一个休耕的那一年，所以第五十年呢是一个喜年啊。那五十年里面有八年让这个地啊能够休养生息，所以神也是很注重环保的一个神啊。那其实呢后面还有更深的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喜年的时候，不管有任何人啊欠了谁的债，到了那年一切的债自然取消抵消啊，不需要还钱啊，欠债的不需要还钱，借债给人的你自己知道，喜年的时候啊，人家欠的债你要一笔勾销，而且你这个律法里面规定，你知道，比方说三年以后是喜年，你不可以不借给人家。那你说你这个借给人家，你这个人家不还也不可以啊。同时呢，在这个任何做仆人的、卖身的啊，到了喜年的时候，契约自然到期啊，大家都这个变成自由身，可以自由的回家。所以这是神给啊，神给这个他选民的这个极大的恩典啊，不光是人，也包括这个地图啊。所以这是喜年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提到这个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等于说是那、啊、就讲到主耶稣自己，对吧？他来就是要赦免我们啊，我们所有的罪啊，所以让我们得自由啊，得释放，不再受捆绑。那这个里面啊，里面前面也讲到啊，让这个贫穷的富足啊，瞎眼的看见。当然这里面不只是限于这个在金钱上物质上面贫穷的啊，同时也包括在灵里面贫穷的啊。当然灵里面贫穷并不是说只要你灵里贫穷你就得祝福，不是，你必须要意识到知道觉得啊，求告说我自己灵里贫穷的啊，这样的人可以啊，可以得到祝福的啊。所以灵里面的贫穷跟这个瞎眼一样，瞎眼也不是说啊，不光是说实际上身体不好眼睛看不到的瞎眼啊，像这个瞎子巴蒂买得到医治这些东西啊，但是同时也包括灵里面瞎眼啊。灵里面瞎眼这个怎么说呢？我可以用我自己做个例子。像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在台湾成长啊，出生长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家里面一向是非常非常反对基督教的啊，就是对教会没有好感，就没有好感。所以我也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跟我哥哥都那个时候都非常非常非常反对的啊。那等到我后来出来念书，所以你说在学校里面，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啊，甚至朋友们，在学校里面都会接触到一些查经班啊什么样的教会啊，可能都会参加。那么也相信也有一些弟兄朋友是在学校里面信主的啊。但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定义跟这些人分开，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参加过一次的查经班啊。我唯一去过这个教会的一次，是我朋友们在教堂里面结婚，我们去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反对。到了这个地方来牧师们很热心四周弟兄姊妹们也很热心经常要我去上教会，或者有些什么布道会的话，都会邀请我，有时候要到家里面来探访。那个时候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也最管用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这个需要这个你们说的我都有了，我没有这个需要，等会哪天有需要了我来找你。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灵里面的瞎眼灵里面的贫穷怎么说呢？我再讲个例子，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例子就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时我们在俄亥俄州念书的时候也是天寒地冻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正好有我一个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也在那个地方念书但是呢他念完了硕士学位之后呢，就在加州找到了一个工作， 他就去那边工作了，那边说你赶紧来报道吧。那正好就在那个年底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刚刚生了个小女孩，还在月子里面，所以他走不开啊，没办法动，所以他就把这个把他的妻子女儿呢就托给我们啊，我跟慧，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结婚不久啊，恐怕还不到一年了，那啊。所以他就把他妻子呢女儿托给我们，就说那你们就每周呢就打个电话，你问问看啊，问问看我太太她需要点什么东西，你就给她补充点什么东西吧那么小孩需要去看医生的话呢也就带他们去看看医生，妇产科医生小儿科医生，那么其他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另外再打电话吧。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想我这个朋友，我这同学，我说你运气真好你在这异国他乡有我这么老同学在你边上，这么方便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么方便，你这命真好，你可以去这个加州去工作去我们就把这事情揽下来了。那我们呢也就照他所说的去做，我们就一个礼拜就跟他打一次电话就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呢就听他说他需要什么，写个单子写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给他采买一点东西，然后就给他送去，也就这样那么他们需要小孩需要看医生的时候呢，打个电话来我们也去接送一下也就如此而已这是我们唯一所做的事情自己还觉得做了不少事情那一直等到春暖花开，我们那个同学他那边工作安定下来，房子找好了，就把他这个妻子小孩接过去接过去我们送这个送他们去机场的时候，心里面如释重负好像我们完成了一项这个一项任务我们就如释重负的一样这个事情一直到到我受洗了之后吧，好像十多年以后，你就在十多年里面，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事情有做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这是邻里的贫穷，这是邻里的瞎眼，现在我们想到这似乎就是把这个卖火柴的女儿丢在一个小巷子里面，这是当我们这个。没有这心里面没有从神那边来的爱，没有从耶稣那边来的爱的时候，我们的自然的反应我们就想到自己的方便人家找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麻烦但是我们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这事情整个就反过来了。那么贫穷的得富足，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自由，被掳的释放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很有名的这个歌手这个非常非常著名，非常有钱他每次我们听说他每次出去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哇，他这个商店的店主可高兴了，因为他一出去买东西，后面就跟着一大群人他是走到店里面，他看到了喜欢的这个那个转一圈出去了，后面那大群人呢就帮他付账拿东西任何一个店一进出数万美金所以说很自由，他物质上面有极大的自由，他想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呢他灵里面他精神上面的贫穷，睡不着觉开始用一些这个酒精，用一些药物帮他睡觉，越来越来呢这个剂量用的越大，越来越不管用了到后来他每天睡觉要有一个特别的医生替他开药他才能够睡到最后一次呢，这个医生给他药稍微多了一点他就没醒过来所以被掳的得释放他这个人在物质上有绝对的自由，但是在他的精神上面灵里面被掳，他的无助，他的孤单，他的惧怕，没有办法摆脱抖不掉受不了。但是呢路加福音四章主耶稣基督来 就是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有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困难啊，只要放在他的身上，愿意跟着他，都有解决的希望。我们这个盼望是一个永远的盼望。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卖火柴的女孩身上，我们刚刚想到我们有这个同情心，我们想要帮助她，我们说实话，我们怎么去帮助她怎么去帮助她就是我们想到我们四周的这些人有同样的需要，我们怎么帮助她当然是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去付出那就回到我们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主题又回到我们开始这个报佳音的上面那如果大家注意了一下呢，看到也许看到我们这个周报上面写的这个金苹果银网子报佳音这个在我们跳到这个金苹果银网子之前呢，其实我们刚刚那个师母寿真带我们唱首歌这个和平之子和平之子相传是这个圣法兰西斯的一个祷告文那它里面就说这个使你让我成为和平之子，那么英文的翻译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让我做一个和平的管道求你使我做一个和平的管道在有憎恨之处呢，就让透过我能够播下爱在有伤害的地方伤害的地方就播下宽恕在有怀疑的地方就带给人信心就透过我就更加强对主耶稣的信心这是多好的一个多好的一个榜样这给我们的一个鼓励说实话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主题金苹果银网子。金苹果银网子大家熟悉圣经的话，我相信一看就会知道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一句话，在箴言25章11节里面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那我们如果就这个字义去看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那么是不是这句话说的漂亮就是一句合宜的话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圣经很有智慧，12节就为11节那个做了一个注脚他说智慧人的劝诫在听从人的耳中，就好像金耳环跟金金的装饰所以这是一个智慧，我们在箴言里面也很熟悉的这个9章里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真正讲这个，我们讲到一句话的话呢，就是说这句话的人如果我们到这个说这句话的人的心里面去揣摩的话，当他说出这句话，他希望的不只是说这个话就透过这个听的人的耳朵进去，对，希望是透过耳朵进去，就进到这个心中，进到听的人的心中。那在听的人的心中呢，做一番搅动做一个激动这个听的人的心，让他能够思考，让他能够去咀嚼，能够消化这句话能够进到他的心里面能够成为他自己他所得到的这是金苹果银网子真正的意思那我们呢我把这个标题放在这上面，也是希望是用同样的达到同样的效果，就是当我们跟人家报佳音的时候，希望是用个金苹果银网子的方式那么相信大家听了以后就不会误解为这是我们为了要说一句漂亮的话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说一句话，说的似乎很好听，因为这个取决是不是金苹果，是不是在银网子里面不是取决于在说的人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取决于在听的人有没有听进去这个才是真正金苹果银网子那当我们在 传好消息的时候，报佳音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啊？在听的人啊，在这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而且呢，对听的人能够有帮助啊。这个就不是光是靠嘴巴了啊，这是靠我们平常的时间上面的投资，对，我们要去关心人家，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面有需要，我们怎么去关心人家啊？才能够那、有任何一点希望，能够让听的人有些啊有些什么样的感动？我记得有一句英文啊，有一个美国的作家，他过去是牧师啊，他讲了一句话，这我们我跟慧文都很喜欢的，这是 John Maxwell 讲的一句话啊，他这句话用英文讲。就是说这个 Nobody cares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就是说我们装了一脑袋的东西想要去灌输给人家，没有人愿意听的、你如果这个不去关怀这个人，跟他没有建立关系的话，没有人会愿意听这句话的、听你到底你这个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当他知道你在真心的去关怀他的时候啊，你的这个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在他的眼里面。好，那我们就做个结束。我们开始说这个今天希望的主要的信息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做一个报佳音的人啊，就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生命的感染力。用我们生命的感染力去做一个报佳音的人。那么要做一个有感染力的人，做一个有感染力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自己里面要有这个生命力。所以呢，还是回到一开始讲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我们第一个啊，自己要愿意作为一个啊，愿意接受爱的人。我们如果爱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没有办法把自己掏空一点啊，留一些空间让神的爱能够灌进来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给别人啊？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自己愿意做一个接受爱的人啊。那第二个步骤啊，就是扩展我们里面爱的这个容量啊。我们爱的容量是怎么扩展啊？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多关心人，多看到人家的需要啊。在帮助人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神的手在里面帮助，这就会开展我们爱的容量啊。所以就是这两个步骤。所以今天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就还是愿意以这两个作为大家的勉励，我们大家互勉啊。我们做个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弟兄姊妹们又聚集在你前面谢谢你借着圣经给我们带来宝贵的话语我们也谢谢你赐智慧在一些创作者的灵里面让他们用他们的笔把他们对你的感受从你那边得来的爱用他们对人间敏锐的目光敏锐的心怀把这些宝贵的故事记录下来感动人的一定是感动人的文章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尤其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愿意在这里为他们祷告我们求你赐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开放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成为一个接受爱的人让你的爱能够找到空间能够在他们的心里面着床我们也把我们弟兄姊妹们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以心中里面有一点点你的爱就感到满足求你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灵里面的贫穷让我们看到我们 的被掳、被压制，我们被捆绑。哎，我就求你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愿意啊，拿出一点点的时间啊，注意一下四周的人，关怀一下四周的人，知道他们的需要。哎，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之名，阿门。